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久违了大家。阿老师您好。
丁三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非常高兴我们的老师终于回来了。
是，那在课前我们有讨论几个问题哈。
是，
第一个就是谈到疾病的问题。这一阵子有些朋友身体上不是很舒服哈。那刚丁三是有问我说疾病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啊？那如果说我们回到一个赛斯的理念来看疾病是怎么回事的话，那我们必须要回到一个东西，就是所谓的次元观啊，多次元的观念啊。那多次元的观念的意思是说，所有你现在外在所呈现的事情，它其实是一个来自内在的行动。当然内在是有行动没有错，可是在这个行动当中，你个人有可能把内在的行动做一些twist 扭曲，你把它扭曲到其他的方向。那如果扭曲到一个程度的时候，那你的内在必须要用身体的方式来警告也好，或者是信息也好，或者是呈现一种状态也好，好，那假设这样讲了哈，假设行动它就是一个行动，我的意思是呈现的东西它就是一个呈现的话，我现在我伤心，那我就是伤心本身，我今天痛苦，我就是痛苦本身，我今天身体不好，我就回到这个身体不好本身。那这个有一点点状况，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说假设这样讲好了，我如果把我所有的这个精力都完全回到我的行动上的时候，那我就可以站在这个行动上做完完全全的创造。这就是赛斯提到两个很重要的观念，第一个就是我创造我的实相，第二个就是当下是威力之点。那当下是威力之点是说我把当下的这种状况拿来当我创造的背景，然后我能够全然的把我的力量放在我现在眼前的状态上，然后呢因此我也因此可以有其他，也就是能够导到一个我要走的那个方向上。好，这里看起来是蛮一样的，其实我是觉得很不一样的。你看好像一般人，我们在迪士尼的电影里面有一个电影哈，就是提到一个海盗，那叫什么 Jack 是不是哈？那电影的名字应该是《神鬼传奇》吧？那这个人有很特殊的能力哈，他经常会被抓到，或者甚至被别人的陷阱。
这叫做有一个能力，被抓到的能力。对
对，没有没有，他被抓到的时候哈，他不管情况都多恶劣，他都会在那个情况当中哈，去设法去逃开来。好，
这个是很大的能力。
是，那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触，我是觉得说，当他被抓到的时候，他不会去怨恨说：“哎，我怎么被抓到？我怎么这么没有用？我怎么搞的嘛？那我怎么这样？那他为什么要害我？”不是这些东西，因为这些当他都没有，
这些都没用的东西。
对，这些东西，他唯一的想法就是：我现在这个状况我了解了，我了解我的状况，
我怎么逃？
我怎么逃？我就当下说：“我怎么逃？”好，那一样的情况就是，如果我今天生病的话，好，我可不可以先回到我生病的这个位置上？意思是我暂时
对接受，
对，我也甚至不是接受，是了解我现在是个生病的人。当我了解我现在是生病的人，先了解，先处在这个状态，那么你跟你的行动就没有分开。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实人跟因人之间，如果他没有分开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不要生病了，我现在我一定要好起来，我现在怎么样那个东西的话，你把你的很多的能量移到一个状态，就是跟你现在的疾病做对抗。
以现代心理学来讲，排斥就是 denial， 否认，这个是好像是所有人生重病的人，大部分生重病的人的一个必经的过程。
是，所以你去看一般动物哈，他们处在的状况就是，是蚂蚁可能碰到前面有一个陷阱或什么，它会避开来，或者是鹿呢，它可能看到老虎，它想办法会避开来，可是在任何时候，他其实当避开来的时候，他是完全安定的来避，他不是说我要去抗击他，我不要你抓我，不要，不是的，他就是他回到一个基本的行动上。因为如果你是回到一个基本的内在行动上的话， 其实你就处在一个我是那个行动，我是那个生病者，我是那个受害者，我是那个状况不好的，或者是说我现在的脊椎有问题，我现在的头有问题，那我现在的身体有问题，我现在的心脏有问题，我回到我那个状态，我先甘心于我那个状态，而不是去跟现在的状态对抗。当你要去跟他对抗的话，你会使用大部分的能量跟担心，而这些担心的能量就变成你的一个信念，因为我担心，我担心的时候，那个担心本身是不是一个强烈的思维方式？当那个是思维方式的时候，它必然会创造外面的实相的状态的改变。所以，当我回到我跟我的行动是合一的时候，那么我的实然就是我的因然，我没有什么因然，我就是回到那个实际的状态。那这样的话呢，你就有很大的能量，或你有导引那个你现在状态的这个力量。你不会把大部分的能量放在说我不应该生病啊，我应该好起来，我不应该头晕啊，我不应该怎样啊，我这样是很糟糕，我以后会怎样啊，那如果这个状态继续的话我就惨了。那你一直在对抗的话，那个对抗的力量哈，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拉扯的力量，这样子。
可我觉得那好像是人的本能，哎，对吗？
对，那个就是说，其实你在任何状况当中哈，我们都必须要接受这个所有的状态都在变为，你每一天都在变老，我每一天都在变一种不同的状态。好，我的意思是说，日子它啊，当然你会说变老这个其实并不存在。对，如果以细胞的角度来看，的确是不存在。但是我的意思是，每一天你的变化你都接受的话，每一天你的变化你都接受的话，那个抗击力量不在你现在对现实的一个对抗。你去看那个拜鲁凯蒂教的四句话是怎么教的？
好，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吗？100%真的吗？那我这样想会怎么样？我不这样想会怎么样？对不对？那我不这样想会怎么样的话，它其实是我不先去跟他对抗的话，那我就有全部的力量来看我怎么去。我就意思是说，我能够全神贯注的对我现在的状况了解。你一旦了解，它就转变了嘛。比如说我发现，哎，我现在啊，就是很吝啬，对不对？那我要把它改成我不吝啬的时候，那个所有的不吝啬的改法，仍然是从吝啬来的嘛。就好像说，我今天种的是玫瑰花，然后你说开百合，它怎么开？它就是开玫瑰花啊。所以我觉得我吝啬，就是一个想法，我接受我吝啬。当我接受我吝啬，我说我了解我现在是吝啬，那么其实你就可以不吝啬了。那你不吝啬的时候，并不是说我要对抗我现在的吝啬，
而是一种了解过后自然心态的转换。
对，我了解说我现在好像很吝啬，那我一定要这样吗？我好像没有必要这样，那就 OK 的啊。可是如果说我不能吝啬，那么不能吝啬的时候，那么一个东西就是你不管怎么慷慨，那个慷慨是从我不能吝啬开始的。
那我想要吝啬可以吗？
可以啊，这就是我要讲的啊。假如说这是你的本质，好，就像我是蜘蛛，那我生了就会结网，那我结网本来就是应该的啊，所以它是回到内在的行动。
那就说有的人啊，他生病，对，比方说有一些特殊状况，比方说牵涉到孩子，牵涉到自己的健康，牵涉到心理状态的话，那他心里面有一种摆不平的东西，所以他会生一些比较严重的病。那这个部分是可以解析一下吗？
对，他现在是有一些状态，比如说他可能有一些心理的一个扭曲，心里面的不舒服，所以他生这个病，对不对？那生这个病的话，那如果你回到我生这个病呢，就是我先回到我生这个病，那我先了解我的病，也就是说我先感觉到我现在在生病，那我也回到一个这个生病的这个角色上，就是你内在的行动跟你的自我它没有距离，我就是那个生病的人。当你回到那个生病的人，你比较了解内在生这个病的缘由，你一定会了解的，因为你回到行动上的。
就查老师有个东西我一直都不懂啊，就是说我们都创造自己的实相，那么我的内在就是我们来之前我已经计划了我这一生要怎么样怎么样，那得癌症也没有不好啊，因为就是内在要来品尝，灵魂要来品尝这个滋味啊。可是我们以自我以世俗的我的观点来看，我们都希望不要得癌症，癌症很快就好，或者是这样那样， 很少人会愿意说得癌症然后就越来越痛苦然后就走掉，对不对？那这个自我跟内我之间，有的人他纠结一大堆很痛苦，那这个时候怎么样才能够抽丝剥茧接受，然后所谓了解怎么？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有很多的迷失了。好，比如说，当然某个角度来看，我们如果想说我不要生病，我一辈子要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然后我什么病痛都不要有，那这种状态的话，你是说以这个安全跟现实生活当唯一的考量吗？那现在我要讲的是说，如果以多数人的角度来看，是说我着重在于我个人想要表现想要创造的那个部分，那个部分其实跟你生不生病或者是你得不得病或怎么样的情况都没有关系啦。那一般来讲的话，很多老师会有一种教导，就是表达是安全的，那其实表达跟安全没有关系，表达如果你要安全就不可能完全表达，这样对吗？因为创造性本来就是你要表达的东西，本来就是创造性表达，创造性的东西本来就牵涉到跟现实的状态不合，所以那个其实跟安全是没关的，反而说起来的话哈，它有可能是不安全的，对吗？那所以你现在如果着重在我的人生是我内在对外在的行动是一种表达的时候，它就根本跟什么得癌症不得癌症没有关系嘛，它跟生活的状态是没有关系，你只要回到行动是行动就好了。当你回到行动是行动的时候，你唯一的状态就是你处在一个表达的状态。像我们这个984节是不是它的第一句话就提到说，意识等于物质等于能量，那换言之，如果你的意识等于能量等于物质等于你现实的生活状态的时候，你现在眼睛所看到的，你所接触的人，你所接触的事物，你所现在处的所有的环境，它是一种能量状态，是一种意识状态，是一种物质状态，而它其实是跟你的想法是有关的。那现在问题是说，我的想法本身呢，我如果一直想要去抗拒我现在的内在行动的时候，那么这个产生一个很大的拉扯。其实我们一再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只有直线的东西哈，它是心想就必成，而且你也看到很清楚的看到说，你现在怎么想，外面什么状态，你现在外面什么状态，你看到你怎么想，这本来是一致的。可是现在产生拉扯是，我不要生病，我要怎样？我不是说你要生病，我是说当你觉得说我不要生病的时候，你有很大的能量跟力量是放在于跟这个行动的对抗上面，而在行动的对抗上面的话呢，那个行动本来是要做一个角度上的调整，变成他没有办法调整，而且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甚至不知道说为什么我会得这个病，然后我尽量想把它移掉。所以你刚提的那个问题可能会比较着重于还是物质的部分，是说我好像安全或不安全，我本来不是就为都没有关系吗？是，可是那你要回到一个状态，就是那我在表达什么？我内心里面真的想表达什么？如果你想表达癌症，那就表达癌症啊。可是问题是，大概不会有人想表达什么癌症。
对呀、啊。
对，那一般我们要表达的是内心的爱跟美。那爱跟美当中，它其实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当我内心里面有无限的宽大的时候，我在看别人的东西，我基本上是带着去了解他。我说了解不是认同，认同是说我跟你站在一起，那就是我没有办法移动，因为我要跟你的想法是一致的。
那当人的生活状况很好的时候，很容易了解啊 ，open up 啊，很容易啊。可是当那个人他已经得了癌症的时候，他到底怎么想，他才
是这个是因果关系啦。如果是他的心都是很open mind 的话，他基本上根本就没有得癌症，但他得癌症就是因为他的 mind 是不 open 的，是狭隘的，是扭曲的嘛。那所以现在其实是
痛苦的
鸡跟蛋的关系吗？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我觉得唯一的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如果你对所有你现在所过的日子说好，是肯定他，去赞成他，去了解他，去接受他，甚至连接受我都不太愿意谈的，就是如果你回到内在的行动上，我就是那个行动啊，我是我内在的表达，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是由内而外的表达。如果你愿意去站在这个内在的表达上啊，你也会你了解这是内在的表达，而自我意识是试图把这个自己从这个行动上脱离出来。所以我为什么一再的强调那个早期课的那个赛事的三个两难之己，是你在学所有赛事的一个最基本的基本功夫了。 你的自我根本就不存在，或者是说他提到物质实际上就是一种投射嘛。那如果是一个投射的话，那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呢？基本问题是说，我试图把我自己从内在行动分离出来，那分离的很严重，所以我产生很大的痛苦。那如果说你不是分离出来，那生病就是生病，毒蛇就是毒蛇，今天是猛兽就是猛兽。它为什么叫猛兽？并不是它有什么不好，而是它天生就是猛兽，对吗？它如果是毒蛇，它不是天生是毒蛇，它还可能也蛮有爱心的，对不对？可是因为它身上是带有一个毒性的，来维持它的生存。但是如果你是行动本身，你就不会有任何的担心啊。我如果是那个痛苦本身，我就不会有痛苦啊，因为我就是那个痛苦本身，我不是那个观察痛苦的人啊，我不是那个观察死亡的人，我就是死亡本身啊。那如果我是死亡本身，死亡来临又怎么样？它就来了啊。
那我觉得当我们都好好的时候，这样讲很容易，可当真正生病的时候很难
耶。所以其实佛经有一段佛经哈、哦，那个就是一个什么居士哈、哦，对所有的菩萨说法哈、哦，我一时忘记他的名字哈、哦。那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生病本身，他当然就是说你因为心中有一些扭曲，所以会以一种病痛的方式来呈现的，这是没有错了。可是就算你在生病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去看看，就是我如果回到那个生病本身的话。我假如说那个对抗没有了，你去看呢、啊？我现在有一个想法了哈。其实早期课在第四册的时候，他谈到疾病，他提到说，当你不再焦点放在疾病上的时候，疾病就会消失了。
是，很多人都实验证明了这个观点是对的。
那你看我们那个如何改善视力那一本也一样嘛？好，那或者是我之前提到的那个鲁伯，赛斯跟鲁伯讲说，你的感冒要好。他都在讲说，如果你的焦点不放在那个感冒上，那感冒就感冒嘛，啊，就今天就感冒啊。但是你的焦点是说，不行，我今天要好起来，我要用什么方式把它治好？当你有治好的心的时候，那么你的基本信念是什么？你就让它存在，而且你的基本信念就是我会生病，而且我会一直生病下去。
所以我常觉得很有趣啊，我们如果不快乐的话，我们一定会去找快乐的人，然后了解他是怎么快乐，他为什么快乐，他怎么样使自己快乐的，而不会去研究那些不快乐的人。可是健康很多人却刚好做相反，一直去研究疾病，一直去焦点放在疾病，而不是放在健康，放在营养，放在好的生活方式。对，其实那种方式做你喜欢做的事，这种方式会使人的病好的最快。
如果说你稍微去观察一下，然后像我刚拿了冰水，对不对？然后呢，哎，我倒给你喝，那、啊、你喝了嘛？那我也喝了，对不对？可是我相信有很多人的观念是说喝冰水不好。我昨天才一个朋友跟我讲说，
好，我这种观念，很多人都有哎。好，
人能量就是说他们的教导，如果你喝冰水，身体会不好。好，那你现在是不是
体温要升高一度也好，这样？
对，那你是不是把一件事情先做一个定义，然后用以前的经验来做一个定义，对不对？那可是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每一天都可以新的定义。可是我现在是用别人已经定义好的定义来面对我现在所面临的新的问题，所以你永远都在定义里面。所以你看，我们连喝个冰水都有个定义，就是喝冰水对身体是不好的。好，会影响健康，对吗？然后现在告诉你说，假如没有人告诉你说，你的头痛是不好，你的现在晕眩不好，或你现在瘫痪不好，假如说没有人告诉你这些的话，那就是这样子啊，明天就好了。你不会把自己定格在，哦，它是什么？啊，你不会把自己定格在那个上面去，你不会用一个象征来框你面对事情真相的一个能力。你现在变成没有能力面对新的问题，因为你都用别人的象征，别人定义好的象征来规定你自己。好，如果吃的东西啊，掉在地上的东西吃了会生病，这是一个定义。有很多人一辈子都是吃掉下的东西，也没有生过病。
而且我认识一对父子，一个超过100岁，一个70多岁，他们两个都是嚼冰块嚼了几十年，然后身体都非常健康。所以我觉得看到他们的例子，使我觉得喝冰水嚼冰块都不会影响健康。其实这可能跟经验也有关系，他们给我很大的信心。
所以我们回到刚才讨论的问题，就是 讨论生病的话，啊，那赛斯的很基本的教导就是，如果你的焦点不放在生病，那么生病本身就可以移动。如果你放在生病，你就给生病一个能量，
就卡在那里。
对，那这个东西它其实你用这个角度去看所有的事情，你对人生什么时候要结束，什么时候要死亡，什么时候会没钱或怎么样，假如说你的重点不在这里，那么内在就可以按照内在的行动行使内在的行动。如果内在没有办法行使内在的行动，它那么你就会处在一个一直都在控制的一个局面上面。可是我们不是在谈到一个状态，就是当我真的能够这样讲，我要接触我的内在源头或者是灵魂。如果我要接触我的内在灵魂的话，我唯一的情况就是我自我先放下来，我神入它。可是在神入的时候，通常牵涉到一种极度的一个爱的极致，或者是美的欣赏。当你欣赏一件美的事情的时候，或爱一件事情有一个极致的这个感觉的时候，你就会神入了。当你神入的时候，你就回到一个灵魂的层面。那在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有提，在上一节课有提到嘛，我们的灵体或我们的梦体，它既有对外在跟内在所有的知识跟经验，所以因此你神入它的时候，那么内在的信息跟内在的这个推动力，它就能够行使。那因为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都没有考虑到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的灵体或我们的梦体，我们的星光体，它具有内在跟外在所有的经验，而且它具有我们曾经有过的所有过去式的累积的经验，跟未来还没有发生的经验，它都有。而我们的存在是一个内在对外在的创造的行动。那如果回到这个一点的话，那么生病本身它有它的含义，或它有它的指示。那你只要了解它的生病本身就好了，你根本就不要想要去移动它。可是当你不去移动它的时候，它就被你移动了。
是，
对。那这其实我是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生命就让它是生命本身，生命就让它是爱的本身。当我心中充满了柔和，充满了爱的时候，我的自我就会放到最低。自我放到最低的话，信息的组成或信息的来源就会非常的充沛。那么对外面事情的了解，对事情的认识，对状况的了解，你就很清楚。好，因为就算你不清楚，你的内在信息也会来通知你，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
是。
好，意思是说，当比如说我们处在一种创造状态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自我是真的放很轻了。那自我放很轻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进入美的状态，因为你会去欣赏所有周边的事情，你会去欣赏生命，你会在每一刻当中去享受你今天所过的生活。那坦白说，我们愿不愿意去享受它，还是说你觉得你必须要怎么样才能享受它？我必须要有一个最棒的情侣在我旁边，我才能享受那一份爱吗？还是说我必须要很丰沛的这个澎湃的这个美食，我才能享受到食物吗？我必须要有非常好的天气，我才能享受到我的生活吗？都不是，对吗？好，我前两天在拉斯维加斯，温度是113度，好，我不知道摄氏多少度了，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蛮热的天气。可是，在那个热的天气，其实我也觉得是一个蛮好的感觉啊。你的确是可以有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去欣赏，我现在在处在这种状态，那个状态有它这个状态的美了。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拉斯
蒸发的喜悦吗？
我相信有很多人喜欢这样，不然那边怎么会住那么多人？对不对？
很多人上了年纪以后，不止不怕热，而且很怕冷，所以热他反而比较高兴。
对，所以我是觉得说，任何状态哈，它有任何状态的情况，你了解它就好。而且你了解它，你只要不把它当成一固定的形式的时候，那你只要不跟它对抗的时候，它要转变其实是蛮快的。它其实蛮快，你只要安于现状就好了。就好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我小时候就是在台湾嘛，那生活几十年也没有什么冷气，甚至也没有什么电风扇，那不是日子都在过，你也不会觉得怎样啊。
对，真的是这样。
对啊，我也不会觉得怎样啊。那有一年我
现在好像2个小时不能吹冷气是很严重的事情。
对，那有一年我就在美国生活了十来年嘛，那我就回到桃园机场，下桃园机场，我对我自己讲一句话，就是 我已经没有办法在这边生存了。那因为这是一种比较出来的结果嘛。但是话又说回来，那我前一阵子不是回台湾嘛，我在台湾也十来天嘛，哈、哦，我也觉得也蛮融合的、啊，我也没有觉得那样不好啊。所以如果你愿意享受你的生活，哈、哦，你其实是可以在任何状况都享受你的生活，不是到你很有钱去旅行的时候才可以享受生活。你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刻，你都可以真的去感受它，然后去体验它的美，体验内在的行动。可是当你了解到它的美的时候，你的自我必须要先放下来，因为你自我是不放的话，你会做很多比较，那比较一出来，你就开始产生一个怎么样才比较好，有冷气吹比较好的这种想法，那么因此你就没有办法真的深入了。
是，
所以当自我比较放轻的时候，其实内我的信息就比较容易出来，那就算生病或你碰到一些逆境的状况的时候，那它就是那样状况就好了嘛。然后不是说那这样你就永远那样嘛。好，你这种状况的话，它会有自我疗愈的能力，它有自我改变的能力，而且它全部都是在一种创造的行动上。所以既然事情不会凝固，事情都在变为的时候，那当时的状况我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改掉呢？
越放松越容易把问题解决掉。
对对，那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个角度，就是当哦我们谈到一个状态，就有朋友啊他生病，对吗？那第一个想法就是一定会问我用什么方式可以把我这个病移掉。但是假设说我们不要呢，我们就是我要什么方式先来感觉跟体验我这一份这个生病的状态。因为其实你刚刚提到哈、哦，有很多人生病但是很痛苦，对不对？但是也有人生病是不痛苦，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啊？比如说同样的癌症，对不对？但他心转化之后，哎，那个痛苦好像就不见了。所以那个痛苦从哪里来，并不是行动本身，痛苦其实是跟行动之间的挣扎。
查老师，想到这里我想请问您一件事。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啊，他的父亲90多岁了，然后最近生病，然后住院回家之后呢，就变成大小便失禁，非常的痛苦。那我的朋友呢，自己照顾他爸爸，然后整个人生活就是很紧，然后很痛苦，因为他们两个都很痛苦，我看在眼里，我觉得很难过。那这个爸爸呢，他其实因为他老伴走了以后呢，他其实已经了无生趣了。那这种情况，那怎么办才会是最好的状态呢？
是，那我们刚刚提到哈，如果行动是行动的话，你说老伴走了哈，那就了无生气，所以他的生命好像是为老伴活的，可在没有认识老伴之前，他还是活得很好。所以如果说他真的能够了解，
在一起68年呢，
68年前他难道就死了吗？
那时候他年轻啊，你跟一个人生活在一起68年，
是
不容易适应没有他的日子。
不容易是一个信念嘛，对不对？因为没有他之前的，比如说从出生到跟他结婚之前这段日子，他还是活得很好啊，他还是活得。那对，那现在是说，
那如果这位老先生他就是卡在那里，他就是不想活了，这到底要怎么办嘛？
如果不想活，那么他就开始承受痛苦，然后他的痛苦因为跟其他的家人会绑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就等于有一种连锁作用嘛，对不对？那但是如果有一个人松绑，就是我可不可以接受老伴就走了？好，那我把那一份对他的爱反而能够加强，因为他不在了，所以那个美他反而完完全全凝固了。
可是他不愿意接受的话，
那不愿意接受的话，那只有继续痛苦啊，痛苦到一个程度他自然就会放手了。好，但这样说起来是比较残忍，但是这仍然是一种恩宠嘛，就是我痛苦到一个程度，你的内在会想说啊，你这么痛苦，不然真的回家算了，他就把你接回家了。但是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学了赛斯以后，那么你了解到他其实是一个内在的行动。
那这个时候，他的家人、他的孩子们怎么样才能够不那么卡在这个情绪里？
因为一个家庭的思维哈，通常都有传染性，不是传染性就是互相的影响。所以他才会有一种所谓叫做吸引力法则嘛。 很多想法相近的人他会吸在一起。那所以每个人都必须要为他自己的想法负责，是这样子吧？对，那这样讲好，爸爸生病，你照顾他，你尽可能照顾他是 OK 的，但是你不需要把自己投在一个，我爸爸生病，所以我的人生毁了。那大家都会回到一个状态，就是我必须要赖着人，某个人才能生活，那个形式是蛮一样的嘛。他老婆过世了以后，他无所依赖，所以他生活就觉得了无生气。那么他的孩子是觉得说，爸爸这样，所以我呢也就了无生气，我很痛苦。那所以大家的想法就是，你不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而你一直好像是被别人的状况牵着走嘛。那我不是说你不要照顾他或什么，你还是一样可以照顾他，但是你可以把内心的那一份平静抽出来嘛。
其实乔老师，您是相信人在任何状况下都可以放松自己，心态都可以放松的，无论在任何状况下。
我是相信这一点的，对。
因为他们当中只要有一个人心态放松，谁放松谁就自己轻松，可以好好生活嘛。
是。
那同样的状态，可是心态可以完全不一样哦。
是，但是我们回到一个状态，就刚提到吸引力法则。唯一产生吸引力的就是你的思想，你这个大家绑在一起的这一群人，如果有一个人的想法啊突然间松绑了，然后其他人他也会受到影响，也会跟着松绑，因为他不会有对应关系嘛。
是，
对啊。那假设说我刚提到一种状况，就是大部分的动物啊，他面对死亡就是死亡来了，这就死亡啊，因为你又生命是本来就在变为本来就一直在变化，难道你会觉得你的老伴就永远不死吗？不会嘛。你会觉得说自己永远都不会死吗？都会啊。你不管怎么样状况都在变为，而变为的意思是你不会处在一个死亡状态嘛。啊，就好像我们念过阿弥陀摩加尼的书，对不对？你死的时候你反而是苏醒，你反而所有的力量都来了嘛，你反而回到一个根虫状态，对吗？所以因此假如你了解这一点的话，那么面对真的面对死亡，面对年老，你为什么那么放弃？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的方式来折磨自己？就是我了无生气，我什么都不要了，我什么都就算了，这样子算了到一个程度，就是连尿他都不进了，他就失禁了嘛，他根本就不要去控制他嘛。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意义上来讲的话，他老伴跟他的尿失禁好像蛮有关系的啊，不是吗？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如果他今天不要了无生气的话，假如说老伴真的走的话，其实那一份回忆反而会加强啊。这是我们看到很多朋友，
其实身边的人明白这个道理，可是他当事人他卡在那里，然后大家都试了各种方法，他也有重孙，也有全家人很多好孩子，很多好孙儿、好曾孙儿，可是都没有办法让他开心。那这种时候，大家能做些什么来转化这个老人家卡住的思维呢？
好，那我们刚不是提到一个重点吗？
只要有人松就会松。
只要有人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就让他是他自己嘛。就是你不把他当作是他必须要用各种方式来让他松的话，他就松了嘛。那你大家都想说尽可能来让他松，那他就是要跟你对抗
嘛。大家都伴老来子，想要让他开心，可是一直都做不到。
那他难道不知道大家想伴老来子让他开心吗？那他就是抵抗，他不想开心，他要告诉你我老伴死了，我很痛苦。那就让他痛苦，痛苦到一个程度，他就能够了悟啊。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哈，可能要有一点勇气去试试看，就是说当你一直想要去劝那个人，其实那个人会有抵抗的心的，
他反而更要钉在那里，然后让你没哭。
因为这个仍然是一个取得关注的一个方法嘛。我一生病大家都来看我，那大家都这样关心我，那我还能不生病吗？
对
我老了 啊老伴走了 你看我这么伤心，每个人都要安慰我来当伴老来子的话，那这样的话他就继续生病下去了，因为这个他是一个得到关注的方式。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把这个地方松绑的话，就让他是他自己的，让他是他自己的话，那个焦点就不放在他有问题的这种状态。
查老师，赛斯常常跟我们说，我们都是被恩宠的，对吗？
既然你是内在行动的话，那么内在为什么要这个行动？一定是来自恩宠嘛，一定来自爱嘛。
这个恩宠有两个，我想得到的、感觉到的有两个范畴，一个是宇宙给我们的恩宠，一个是有一种人他从小就被家人宠，然后到九十几岁内心还是在想要受宠，所以当老伴走了，没有人再继续宠他的时候，他是真的受不了了。
那他不是用这种方式让所有人还是在宠他吗？
所以我就说他的思维还是那种需要被宠的思维，所以当事人如果不改变的话，
就让他
受苦。
对，就让他是他自己嘛，对不对？你如果让他是他自己的话，他比较有可能去理解嘛。那因为其实赛斯有讲一个，
他就是喜欢受宠。
那喜欢受宠就喜欢受宠啊，我们没有说这样不好啊。对，有的玫瑰花要开某种香味，就让它开某种香味啊。他希望他喜欢受宠，他到老都想不受宠，那就让他受宠啊。但是现在问题是，我们会觉得说必须要把这个部分扭转过来的时候哈，我们需要用力，而用力又用不到，那一直用到后来就觉得说他不晓得现在该怎么办，是这个东西的痛苦吗？是不是？是这个东西在痛苦，就是我想改变对方，可是对方不让我改变。但是如果你不想改变对方，对方就是对方，你就是你啊。是不是？那这样的话，对方其实改变的可能性也会比较大。因为如果让对方是对方，对方对你就不会有依赖。当对方对你没有依赖的时候，他就在行使他自己的力量了。呀。那你刚有提到一个情况，就是说，想要谈一下，像林黛玉啊、贾宝玉啊这些啊。
就说林黛玉，她是体弱多病，然后整天常常哭，然后贾宝玉爱她，她也哭，跟别人多讲几句，她也哭。那林黛玉是怎么创造她的实相的？你可以分析一下吗？
是，其实这样讲啊，在我们之前看过的书当中哈，有一个女性哈，我们都对她非常赞赏哈。这个女人叫沙洛美，那我也在飞机上看过一部她的电影。这个人她充满了勇气，不管你怎么跟她讲，她就是充满了勇气，她充满了她值得的这种想法。不管她根本也许根本一点都不值得，可是她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值得。啊，她跟那个布雷尔约会的时候。他好像觉得不来，就好像不会不来，或者应该要来，不来就是天大的罪那样的。他就丢一个名片，布雷尔想说：“天哪，我这么有名，怎么有人有一个不认识的女人、女孩子丢一个名片，说明天要跟我见面，也不问我说我到底有没有时间？”那他只好乖乖的去。对，你知道为什么？是好。那我们来看林黛玉哈，林黛玉她是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她父亲是大官呐哈，官做的还不小。那他父亲死了，对吗？没错了，他父亲是死了。可是他毕竟是这个贾母的这外孙女嘛，对不对？是等于是同资的嘛，啊、哦。可是他的，你从他的每一句话当中都在讲一个东西，就是我没有父，我没有母，我没有任何人疼我，这是他很基本的信念。
贾母是非常疼爱他，本来是非常疼爱他。
对，他就没有那个沙漏米的那个精神嘛，他的想法就是。我不值得，我也不敢。好，那他也许爱贾宝玉，可是他觉得他值不值得？他不值得贾宝玉爱，他也不敢爱。所以他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思维的时候，那么再怎么样的一个状态都创造不了他跟贾宝玉有一个很好的爱情的结局，因为他觉得他不值得。那所以没有事，他就会想说：“哎，我好惨哦，你根本也没事哦。”他就要觉得说我现在都没有人爱我了，那我死的时候根本也没有人葬我。
农金葬花人笑痴，他日葬侬知是谁呀、
啊？对啊，
他老是这样想。
所以这是他的，我们也要他的基本信念。那这个基本信念的话，一定是造成他身体的体弱多病嘛？ 因为我很弱，我很弱，我非常非常弱，我没有人支持我，我没有人爱我，没有人疼惜我，我根本就是这个宇宙的渣，垃圾。
他没有觉得他是垃圾，他觉得他是很娇贵的。
这是冲突嘛？一方面他又觉得娇贵，
他内心；
一方面又觉得自己是没用的，啊，多余的，
觉得自己是。在别人家寄人篱下，其实那是他的亲外祖母，而他外祖母非常爱他。如果他的个性是就好好享受这个恩宠，然后高高兴兴的，其实他的命运会好很多。
你想有人能够是贾母的外孙，然后住进大观园，哦，那可能这个世界上也没几个人这么幸运吧。但是他没有想到他的幸运，他衣食无缺，又不用工作，然后可以好好当个大小姐啊，然后作诗作词的，对不对？但他觉得他的命运是不好的，是没有人爱他的。那他对实相的观察，的确是以他个人的观点在看嘛。那所以他看到的世界就是他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就是我们说
可怜的，
我们的心态，
他永远不忘记自己很可怜。
对。对，他就要他，这是他的信念在作祟嘛。假设说今天沙乐美的灵魂跑一点到他上面去啊，对啊，那你看他可以多跋扈。你看贾母多么疼他，而且他妈妈是贾母最疼爱的女儿嘛，对不对？那这个移情的一个作用，爱屋及乌，我的朋友就是爱鸟，爱屋及鸟。他的成语都是念得不太标准的，爱屋及鸟的话哈，他对妈妈的感情转移到他的女儿身上，那个深度是有多少啊？对啊，那他可以是
每天送一两燕窝给他。
对，他可以是在最幸福的状态之下，
小时候
花枝招展。
对，等于是贾母愿意他跟贾母睡啊，在对啊，就是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他跟贾宝玉睡在贾母房间的旁边。
所以从这一点就推到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说他太太走了，他觉得他没有可以赖的， 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最需要控制的可能是他的男性器官吧，所以他尿失禁也没什么奇怪，这是我在讲的啦，啊，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他没得赖嘛。那我们为什么需要去赖别人呢？而且就算你现在的状态这么好，像林黛玉好了哈，她的状况这么好，她觉得她没有可以赖的。
所以刚刚我说的那个老伯伯，他的儿女都非常孝顺他，可是他还是觉得
一样啊，跟林黛玉的状态一样啊，对不对？他是
对他非常好，
当今大清王朝里面的最顶级的可能一品的这个王府的这个家庭。在照顾他，而且他是掌上明珠，那这么多人捧他在手心上，可是他觉得说我无父无母，我孤苦伶仃，
寄人篱下，
我什么都不是。
然后他觉得连家里面的佣人都看不起他，
对，所以
没有人敢这样子说，没有人敢这样做，可他自己要去这样解释，要去这样感觉。
所以你看很妙的就是我刚提到的哈。心里的想法直接会影响到身体，突然间尿失禁，你刚刚提到的，对不对？突然间尿失禁，然后他经常就是怎么吃补药，就一定就是身体就是没有办法。所以你身体本来就不需要补啊。
其实你知道他曾经自杀过哈，可是他的孩子就是把他就说他写一放在桌上，就说让我平静的走，可是他孩子就是还是叫了救护车，然后把他救活了。救活了之后，他很痛苦，所以我就在想，不知道哎，这种情况
一样的情况嘛，就是我们必须要赖着什么方式，我们才能好好生活，是这样吗？因为赛斯有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
所以你知道我有个感觉，就是我们在还算年轻的时候啊，如果不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得很健康，越老越有可能痛苦了，对吗？
是，
这个想法也是一种信念。
那个赛斯的一个比喻嘛，他说就像好像一只蜜蜂啊，他说我要温度多少，我要雨量多少，我要花开怎么开，我才愿意去采蜜，我才能够过着 快乐的蜜蜂的生活。他说这样的蜜蜂还能活吗？他要温度多少，他要雨量多少，他要什么样的环境，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一样的情况就是我必须要我的老伴是活着，我必须要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其实他有很多人爱他，那他完全无知无解嘛。就像你刚刚提到林黛玉，对不对？有贾母那么爱他，有林那个贾宝玉那么爱他，周边的人那么这个等于是掌上明珠，可是他看到的是什么？是说，哎呀，我必须要是我父母健在的时候，我才会觉得我生活有意义。那好了，坦白说，他父母健在的时候，他一定是这样吗？不是吧？他一定会找到一个其他的原因让自己觉得说，你看，我就是受害者，我就是一种环境的不良的产物。你就没有那个沙漏美的那个骄傲吧？
问题是林黛玉她生来就是这样的个性。
是啊，那就这样啊，因为故事就必须要这样演了。那如果回到行动上，那我们也不是在说她不能这样，我是说，如果以角色来看，那我们提到一个状态就是，是不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都能享受？是不是每一种状况我都能够在当中去体验？上次有提到一点，就是你今天的任何体验，你的灵体就完完全全的吸收，而且呢，它会被所有其他的各个觉知的生命体所共享。
那林黛玉如果就是想要体验这种想不开的滋味，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它不是已经这样吗？它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而是说，那如果他觉得。
Yeah.
他如果觉得很痛苦，他不想这样的话，他是
如果他不想这样的话，
只有这种状态，就如果他不想，
对，
对啊。
那如果他想，那就是这样吧。
对啊，他就是他天生
就是实然的他，而
对，就是
不用去考虑因然的他。
对，那这是我们的观点了、啊。对他来讲的话，因为他有一个因然的自己，就是我父母必须要健在。啊，我父母必须要怎样，所以那样的话我的生活才是正常的，但是他实际上不是，所以这个因人跟实人一打架，所以他就处在一个非常痛苦的状态。那你这个朋友也是一样啊，他必须要处在他太太在旁边的日子，他太太不在旁边，他会觉得说那就是不应该的，他是 不好生活的，然后他是不能生活的，所以因人跟实人产生一个差距，所以他会觉得现在的实人是一点都不好。那如果他要这样，当然所以没办法，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创造实相的一个权利嘛，呀。但是回过头来是说，你可以不要这样，那但是他要这样是 OK 的。
如果你不想这样的话，
对，如果不想这样，
不用这样。
那我们是探讨说，假如有几个朋友生病，对不对？如果你今天回到一个状态，就是我先接受我的生病，我就回到生病本身，我不跟他对抗，然后这生病带给我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去感觉他，去了解他，去感受他，甚至是享受他。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当兵哈，那我们在训练中心是非常苦的啊，然后呢，我又娇小无力嘛，然后白面书生嘛，因为从来没做过什么苦工的，对不对？然后几枪啊，十几分钟，然后前面又给你吊一个钢盔，钢盔里面又给你放石头，那真的是酸痛到不行，然后太阳在晒，对不对？我突然就有一个非常好笑的想法，就是我跳开我自己来看我自己，说这个小子真好玩。然后那个时候呢，那个好玩的感觉起来了，那快乐的感觉也起来了，然后那个酸痛就变得很小。这是我大概很年轻的时候，啊，
超老师，我觉得您很幸运，您好像天性就有一种愉悦，天性就是一种快乐的天性，对吗？
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个想法，就是，因为我就好像跑到上面去看这个小子，这个小子真好玩，自己那个白面书生，然后前面吊个钢盔，然后再举枪，那酸到不行，我就觉得这很好笑，然后这样还会痛吗？就不会了嘛，你突然间从那个情境里面跳开了，我就接受他就是这样子嘛。
所以有心理学有一种说法，说用直升机视野来看自己，很多事情就解了，
是吗？那如果说以直升机视野再怎么看的话，都没有用内在实相的方式来看人生，因为那个就是真的是一个高高 高高的位置在看你的人生，
而且是宽阔无边的，对，就不会卡在那里。
对，因为你拥有无限的生命，你也拥有无限的转世经验，对啊，那你有无限的这个情况哈，你现在的状况是你真的想体验的，
何必执着在痛苦点上？
对，
受苦是没有必要的。
那就算受苦的时候，
赛斯说受苦是没有必要的，可是有的人就觉得他在受苦。那如果他愿意受苦，那就受苦；他如果不愿意受苦，就不妨记得受苦是没有必要的。
我觉得这一句话，我的解释是这样的啦，就是如果行动是行动本身，没有一个观察行动的人，那么受苦就不是受苦。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如果行动是行动本身，观察没有一个观察行动的人，没有一个跳开来看我是受苦的人，那受苦就不是受苦。
也就是说，当没有人在的时候，我们的自怜就不会发作。也不对啊，有时候也会啊。
好了，
自己关在房间里面，自己在自怜，也有这种很多这种人啊。
你去医院，然后你并不知道医生要打针，他没有跟你先讲哈、哦，然后突然间后面屁股被砸一针的时候，那一针砸下去是痛，但是痛就过去了。
一下就过去了，
不是因为痛本身就是痛，你没有一个预期是他要打你针，然后你先预期他的痛，那你如果行动过去了，你再不去用记忆去跟前面的做比较的话，那过去就过去了、啊、所以行动如果是行动本身而没有一个观察行动的人，那么行动就是他自己，他怎么痛苦，痛苦是痛苦本身啊，没有一个观察痛苦的人啊。
如果有观察痛苦的人，那个痛苦会变成戏剧，会被戏剧化的扩大。
对，啊，比如说我吃了一个苦瓜，很苦，好讨厌哦。那你没以后看到那个苦瓜，甚至苦瓜的样子，甚至那个图形，你就害怕了，因为那个东西变成一个形象、形式，然后那个东西变成一个你不可逾越的一个规矩嘛。可是当你在吃的时候，你并没有那么痛苦，你是过来回想的时候才痛苦的。你在行进的时候并没有怎样，你就是经过它而已。
也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必去预期痛苦。
对，所以如果你有一个次元观，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对，如果你有次元观，行动是行动本身，行动就是行动本身，是内在在表达的行动本身，那你就在这个行动上就好了。那一样的情况，今天我哪来放在疾病上，哪来在人生的生活的过程中，或是哪来对林黛玉这个《红楼梦》的一个解释上的话，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清楚的状态，就是因为我们拉扯他，林黛玉如果不拉扯他自己，是一个必须要是父亲健在、母亲健在、那有父母疼的女孩的时候，那么这样的话他就不会那么痛苦啊，
是，
然后他的身体就不会那么孱弱，然后他的感情生活就比较顺利，然后他会受到很多人的喜爱，那他觉得人家都在批评他，人家都不喜欢他，
其实他自觉本能，真的是，
对，这就是一个我们说一个角色的塑造嘛，哈、哦，那像你那个朋友，太太走了，是啊，太太走了，可是还有很多孩子，因为以后甚至孩子也会走啊，你也会走，大家都会走的，好、哦，因为都在变为的状态，那你不接受变为，你一直要抵抗这个变为。你要把那个太太拉回来，像坐时空机一样把他拉回来，然后回到那种状态，你觉得这样我才是快乐的，那这样的话就是在任何状态之下你都会觉得你永远在跟你的现实在做抵抗。
查老师，对于一个自怜的人来说啊、大家越是哄着他照顾他怕他受委屈，其实有时候他卡得越紧，
他不是更自怜吗？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也想说啊，孩子他身体比较弱，对不对？那你对他有更大的浇筑的时候，那么孩子有一个基本想法，就是我就是很可怜，所以人家就这样对着我，那他会更加深那个可怜的想法。
所以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让他行动是行动啊，他本身就是这样，那就这样子啊。
家人应该怎么对待这样子的？
就正常的对待他，因为你正常对待他的时候，连你的心态都把他当正常。我记得有很多的故事是这样讲嘛，像那辛普森的故事，他没有把他当作是一个畸形的孩子，那有很多人他没有把他当作是畸形的时候，他会一个正常的生活发展。
所以 所以那以武扬匡会有那么好的发展，就是因为他妈妈没有把他当做一个可怜的孩子，他把他当做一个可爱的孩子。虽然他没有手臂没有双腿，就只有一个身体，可是他妈妈就说好可爱的孩子，就把他造就成一个好可爱的人。
那你看他没有手没有脚，他还是一样的有更强劲的，对啊对啊。那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其实任何状态都会是最好的状态，这是没有错。但是那个必须要是经过一个理会体会之后，他必须要回到一个行动是行动的状态。如果行动是行动，那么他回到行动上，那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必须要去抗拒的。因为你一旦抗拒，它必然存在，这是第一个。第二，一旦抗拒，你的焦点会放在上面，那你等于是在养大那个事情。比如说我生病，那我要把它克服掉，我一定要怎样？那这样的话反而是不容易好。好，
是。
那你看，像阿妮塔·莫加尼，对不对？他觉得他就会好啊。我你们在讲什么？你在什么 EN 的话，既然是 EN 没关系，我就会好。他的基本想法就是我就会好。
他就是知道他会好，他就是相信
他。他就相信他会好，对。因为他觉得说我已经得到我要的答案了，所以你看一个心态的改变对身体的影响有这么大，那难道对环境的影响不会大吗？
是，
因为唯一的操作就是你的思维嘛，我有什么样的思维，那么我就创造什么样的环境嘛。所以当我们深入我们的内在，我们跟我们的灵魂接触，我们的自我比较放松，不是没有自我，是你的自我跟内我touch 一下嘛，你touch 一下，你的内有完全感觉到自我。按照赛斯的理论，是每一层的自己都完全能够穿透对方的感觉跟知道对方的经验。可是你的话呢，因为我们浇筑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以我们touch 不到后面那个经验。但是如果我今天把我自己放松一点的话，后面的经验就touch 到了，那么创造力就完全展现出来了。所以当我了解事情本身，转化就开始了。啊，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你是了解事情，转化就开始了，不是你要去改变事情。因为你想要改变事情的话，就产生一个三角形，就是实然的自己跟因然的自己。而当有一个三角形的时候，你的力量就一定是分散，而不是就是说走一个直线的状态嘛。啊，所以我们之前有谈过说，你去看一个人被催眠的时候，他什么能力都有，为什么？因为他的信念没有冲突啊。好，那如果说你的信念没有冲突的话，你没有一个因人跟实人之间的差别的话，那么你要怎样就怎样。比如说我现在回到我生病的状态，那我要不生病就不生病了，为什么？因为那就好像催眠嘛。我回到我的生病状态就是我回到实人，当我回到实人的时候，我要移到哪里都可以，因为那个就没有因然的部分了。就是你的能量，你的意识，你的能量跟物质，它是完全合一的，它是一个类似像自然催眠的状态。我觉得这个地方值得去稍微好好去思考，就是说你看当你的想法跟你的意识形式是一致的时候，你要怎么走都可以嘛。那现在是我要对抗我的意识形式跟我内在的行动，所以我产生一个扭曲嘛，那就产生一个因然跟实然之间的差别，所以你的准确性会失焦，就是你所走的方向它并不是走在你的意识的形式上。但是如果我今天生病，我回到我就生病了，就是这样子。那回到他的话，你的能量没有耗损，大部分耗损在对跟他的对抗，这第一个。第二个，他没有一个实然的一个三角形，所以你的信念跟你的实相是一致的，你的信念直接创造实相，心直接变物质，物质直接变心态，这样子。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度在观察事情，就是如果我们说我接受，可是接受里面常常带着一，为什么我很不喜欢讲接受？你知道，因为接受本身并不接受。你在谈接受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我原来是应该这样，我现在这样，我
接受，所以才要谈接受。
对，就是它还是有一个三角形的。我接受我现在的状况，不是我就了解我现在的状况，我知道我现在的状况。当我知道我现在的状况的时候，我的因然跟实然没有了。我只有一条线，那么信念就变成一个类似像催眠的作用。那这个时候你要催眠自己怎么样，不就可以吗？可是我现在对抗的时候，我是卡在那里，我等于要把能量 hold 在那个地方，可是能量是不可以 hold 的啊。最近台湾在断电嘛，那有人说你为什么不早上多花一点电，然后中午就可以用，就不用断电。他说能量不可以 hold 啊，电不可以 hold 啊。 hold 不住，你没有办法把产生出来的电 hold 在那边说，哎，这得嘛得。
会不会可以维持一个礼拜？
我不晓得，我是昨天看那个报纸，那个好像台电的总经理提到说，电是不可以 hold 住的。你怎么样把电 hold 在那边不动？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无法 hold 住电，你无法 hold 住能量，你无法 hold 住动量，所以你没有办法把内在行动 hold 在那边。叫 demate， 我想想看，不是，因为他行动就是行动。那你如果跟他对抗，那就更没有办法让原来的行动变成行动了。啊，就是我们本来要讲八十四节哈，其实他第一句话讲的就是你的意识等于你的能量等于你的物质，等于你的创造力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假如中间没有昏之昏水岭，昏就是所有的其他的水被昏掉了哈、哦，那么你本来是意识等于能量等于物质，你怎么想就怎么成。那为什么怎么想不能怎么成，甚至看不到我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呢，我们有很多的因然。那因然从哪里？因然从象征来的，比如说水会造成我们身体不好，好、哦。那吃这个菜对身体是不好的，吃什么菜是？那你已经把很多的东西做了定义了，那做了定义以后，你就会按照那个定义，你根本没有办法用真正的体验跟真正的感觉去了解事情本身了。啊，所以变成你用定义来定义你自己，说我就要、啊、这样就是那样，那样就是那样。可是那些定义可能不是你真正对这件事情的感觉嘛，所以因此你无法移动，你会把内在的行动会啊转到一个不同的方向嘛。那如果说你要听什么大师说啊，上师说什么的话，那更没有办法把你的内在行动力变成他应该有的行动方向。因为其实这样讲，如果讲大小的话，其实最大的就是内在的行动力嘛，因为那是不可挡的、啊。你怎么叫一个栽进去的玫瑰花长成百合，对不对？同样是一个种子，你栽下去的它是桃子就是桃子啊，但是不会长成李子啊。看起来蛮像，可是就不一样啊，对不对？它要是一颗蛋，为什么它是天鹅，然后这个是鸭子？那原来蛋是蛮像的啊，好、哦，可是它就是不一样嘛。它有内在的因子、内在的行动、内在的 DNA， 那长成什么样子是在一开始就定的、啊。你怎么去叫它说，哎，你这个天鹅蛋，然后一定要变成鸭子？没有办法啊。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变鸭子啊。那一样的情况，如果我们了解行动是行动，我们不要把天鹅变成鸭子，那么天鹅就会变成天鹅嘛，对啊。那所有的事情它来的就是内在对外在的行动，内在对外在的表现，那就让它表现，它是唯一的准则嘛。我们超过时间了，
感谢我们大家经常能够在查老师的课程里面空中相遇啊！感谢大家支持赛思中心，谢谢查老师。
今天要讲稍微快了一点，我们下个礼拜再看984节好了啊。
884。
984。
884。
884节 ，OK， 好，谢谢啊。